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川普将会出席北约峰会，聚焦国防支出和俄乌战争。大美丽法案国防预算聚焦印太军备和台湾防卫。白宫提议案，国会撤销94亿美元拨款资金。白宫说正在监督中共履行贸易协议的情况。美国提出议案，签证逾期是刑事罪，加强移民执法，回应恐袭事件。低碳标准导致炼油困境，加州油价恐怕会继续上升。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白宫星期二证实，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出席月底在荷兰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峰会。届时，川普对北约成员国提高国防预算的要求，预计将会成为议程焦点之一。川普政府已经多次提出北约盟国国防预算占国内生产毛额 GDP 的比重，应该由目前的2%升到5%。另外，俄乌战争预计将会是峰会的另一个讨论焦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之后表示，乌克兰获邀请参加北约峰会，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亦都在霍士新闻汉尼提节目中表示，北约将会在6月举行峰会，届时几乎所有北约成员国的国防支出将会占 GDP 2%或者更高。但是更重要的是，很多成员国将会超过4%，而且有成员国将会同意在未来10年达到5%的目标。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二公布大美丽法案的国防预算条文，要求拨款120亿美元用于太平洋阻吓计划，内容扩大军事演习，提升印太部队战备实力，同时加强台湾防卫能力。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共和党主席韦克尔表示，大美丽法案国防部分的立法条文会由参众两院的军委会、白宫和国防部紧密合作起草，聚焦现代化美国军队，加强边境安全和提升国家安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星期二就透过声明表示，参众两院军委会承诺将会落实总统川普的以实力促和平的国防方针，进行世代性的军事投资。大美丽法案已经在众议院通过，目前送交参议院审议。法案提供大規模減税和開支刪減，是川普政策的核心。白宮星期二向美國國會提交了一項方案，要求收回94億美元的對外援助和公共廣播資金，這是川普政府提出的首個撤銷撥款方案，來正式申請對政府效率部所主導的削減成本措施進行立法，這是很多保守派活動人士期待好耐的措施，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呼吁政府削减不必要的资金。该方案主要要求撤销美国公共广播公司 CBP 和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D 的部分拨款。CBP 是为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和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 PBS 提供联邦资金。而川普已经在5月1号签署了行政命令，指示 CBP 停止直接资助这两间新闻机构，理由是他们具有党派性和偏见性。该方案只需要在国会两院获得简单多数票就可以通过，这令到共和党人可以绕过民主党在参议院利用阻挠议事加以阻止的威胁。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星期二下午宣布，已经正式收到白宫撤销拨款的请求，同时表示众议院将会快速就该请求采取行动。近日，美中两国因为日内瓦贸易协议而再次陷入争执。白宫星期二表示，正在积极监督中共遵守该协议的情况。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有记者提问，美国政府是否正在施压中共停止阻挠稀土的对外出口？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就回答说，我可以向你保证，今届政府正在密切监督中共遵守日内瓦贸易协议的情况。莱维特说， 就美国方面，我们一直遵守我们制定的条款，我们的政府官员也都继续和他们的中方同行保持接触。美国商务部长劳特里克星期日在霍士周日新闻节目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正在故意拖延协议的推进，我们正在采取某些行动，让他们了解对等式的另一边感受。劳特里克说，我们的总统知道应该怎么做，他会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印第安纳州共和党参议员班克斯星期二提出了一项新的立法，目的是将签证过期列为刑事犯法，来回应近日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发生的由非法逾期居留外国人实施的反犹太恐怖袭击事件。在班克斯提出的这项名为签证逾期处罚法案当中，将签证逾期和非法越境等同，一起列为刑事犯罪。根据新法案，首次签证逾期违规的人可能面临六个月监禁，同时处以最高$1,000的民事罚款，重复违规的人士最高可以被判两年监禁，而罚款金额就会加倍。班克斯参议员表示，博尔德恐怖袭击事件的凶手和911劫机者都不是偷渡来美国的，而是签证过期之后非法居留在美国的，两者的情况一样严重和危险。他说，我提出新法案是希望加强签证逾期执法，通过实施刑事处罚来遏止签证逾期行为，防患于未然。加州的油价已经是全美国最贵的，星期一、二号由民主党占有多数席位的加州众议院投票否决了 AB 12号议案，这项议案是由共和党议员提出的，目的是阻止加州实施更严格的低碳燃料标准，防止油价上升。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数据，加州6月3号的普通汽油平均已经达到每加仑$4.7，比全美国的平均价贵了1.56，而且每年7月加州汽油税还会自动加价一次。目前加州汽油税是每加仑$0.59，已经是全美最高。在州参议院层面，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共和党议员琼斯亦都试图提出议案，目的是废除导致汽油加价的低碳燃料新标准，但是同样闯关失败。加州州长纽森和其他民主党领袖长期将油价高企归咎于大型石油公司控台价格，但是南加州大学的研究指出，真正导致油价高昂的并非是石油公司，而是加州的政策本身。
韩国在6月3号举行第21届总统大选，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以 48.8% 得票率确定当选总统，主要竞争对手保守派的国民力量党候选人金敏珠承认败选，并向李在明表示祝贺。李在明4号凌晨到首尔与艾岛国会附近的党部发表胜算谈话，强调将克服内乱局面，杜绝军事政变，亦都承诺将提振经济力保民生。据韩媒引述多方消息指出，李在明已经决定提名同党的金文锡为新一届政府首任国务总理。中央选举委员会4号宣布李在明获胜，正式接替前总统尹锡悦，成为韩国新任领导人。他将立即掌权，成为军队总司令。据韩媒引述多方消息指出，李在明已经决定提名同党的金文锡为新一届政府首任国务总理。这个将决定韩国和美国的贸易谈判走向，以及对华关系和对北韩政策。前总统尹锡悦因在去年12月短暂宣布戒严，随后遭到弹劾，并在今年4月被宪法法院正式罢免，结束其未满3年的总统任期。文件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准备削减一些法律要求，其中包括国会对大型项目的批准， 来到促进关键矿产和武器的国内生产。白宫网站显示，该文件预计将在星期三在联邦公布上发布。该行动适用于国防生产法，这一部在朝鲜战争期间制定的法律，赋予了总统宽泛的紧急权力，以便在国家安全紧急情况之下控制国内工业和资源。目前关键矿产行业主要由美国的头号经济对手中共主导，该法律对总统的权力设有一些限制，例如要求白宫在项目超过$50,000时寻求国会批准，并要求项目在一年内完成。根据即将发布的文件，总统可以在紧急情况之下豁免这些限制，预计特朗普总统将援引这些权力。前总统乔拜登在 COVID-19 疫情期间亦曾经援引类似的豁免权，来到加快疫苗和医疗设备的生产。美国司法部星期二透露，密歇根大学一名中国学者被指控试图将一种被视为潜在农业恐怖主义武器的生物病原体走私入美国。该病原体可以用于攻击粮食作物。根据底特律联邦法院当日公开的案件细节，33岁的中国公民简云清和其34岁男友刘尊勇涉嫌向美国走私一种名为禾谷镰刀菌的病原体。该病原体会破坏小麦、大麦、玉米和大米的生长，每年在全球范围内造成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另外，禾谷镰刀菌产生的毒素还会导致牲畜和人类出现呕吐、肝脏损害和生殖缺陷。简云清和刘尊勇亦都被指控犯有多项联邦罪行，包括串谋欺诈美国、走私、向调查人员作出虚假陈述和签证欺诈等。简云清是中国公民，拥有浙江大学植物病原学博士学位。调查人员发现他是中国共产党成员，检方说他从中共政府资助的基金会获得资金进行博士后研究。根据智库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调查，英国利物浦大学和中方共同创办的西交利物浦大学和多个遭美国和欧盟制裁的中俄实体存在合作关系，引发外界对学术合作和国安界线模糊的关系。利物浦大学和英国国防界有多项合作。2024年9月，美、英、澳三国国防部宣布，利物浦大学获选为首届 AUKUS 电子战创新挑战奖得主之一。不过，调查报告指出，西交利物浦大学曾经和美方列入黑名单的企业进行半导体研究，亦都和无锡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建立合作关系。该中心因涉及中共军事现代化，在2021年被美国列入出口管制名单。另外，西交利物浦大学在2019年成立晶片学院，专注先进半导体研发，由中共政府所属的上海微系统和信息技术研究所协助创立。该研究所目前亦在美国实体清单上，禁止美企未经许可向其出口技术。另外，西交利物浦大学亦都和中国语音科技公司科大讯飞设立联合实验室。该公司因协助中共政府在新疆实施监控政策，自2019年开始被美国列入制裁清单。菲律宾卫生部长何博沙3号表示，菲律宾今年1月到3月间15岁到25岁族群的人类免疫缺乏病毒 HIV 病例增幅达 500%。 最年轻新增患者仅12岁。菲律宾卫生部建议宣布全国公共医疗紧急状态。何博山说，菲律宾的 HIV 新增病例数字已经是西太平洋地区最高，有必要宣布 HIV 全国公共医疗紧急状态，来到动员所有政府部门、整个社会共同努力降低新增病例数字。菲律宾卫生部发言人多明哥说，社群媒体以及交友软件的盛行导致年轻人轻易寻得性伴侣，助长了 HIV 的散播。菲律宾卫生部估计，截至今年底，菲律宾 HIV 病患将增至252,800人，呼吁高风险族群应接受 HIV 检测，采取保护措施，如果有需要应接受抗疫转录病毒治疗。印度健康暨家庭福利部3号表示，印度在最新这一波 COVID-19 疫情中累积确诊人数突破4000人，而且刚是过去24小时就有5人因此丧命。印度时报指出，目前的确诊死亡病例年龄普遍偏高，而且致命的都是源自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的并发症。印度卫生当局表示，即使近期确诊人数增加，但疫情整体情况仲是可以控制的范围，大多数的病例症状较轻，无需住院治疗。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敦促民众保持警觉，但强调无需过度惊慌。另外，台湾的新冠疫情最近亦再度升温，台湾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处监察预估，6月底到7月初台湾的感染疫情将达到高峰，超越去年夏季疫情。